受以色列受大受这个列国王欺压20年，那么他们不敢，他们不敢翻身，他们不敢说什么，因为那个亚伯拉罕，因为这个敌人那个900辆的汽车，用今天话来说，对方敌人所有的是装甲队，那以色列最多就是他们一点，他们如果用十字架的话，我们知道老战争所谓的守阵，他这个将军他是一个士气，结果你看一个他的硬件狮子，他就守啊。他多少应该要有血气嘛？但是我们知道，非利士人没有对比色列，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血气，你已经找不到的血气。所以很清楚，当以色列人当士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从这些管辖，就受这些迦南人的管辖，而且呢，他们有铁车救援。那么从表面上来看，你永远不可能翻身，你永远不可能抬头的，因为在敌人的压迫之下，现在第一点就是在敌人的体系底下，用他们的那个有900辆坦克，用他们的装甲部队，就是完全消灭以色列。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的确在这些日子是被挤压到这个地步，所以这里说以色列就哭泣了。那个时候呢，神兴起的女先知叫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呢，就在那做什么？就在那做事情。那么神经告诉我说，他是在一棵松树底下来做事情的。那么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听他的判断，听他的审判，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松树事实上是代表迦南，因为迦南那个时候啊。他们用宗族来代表他们的国家，就好像说文化的宗族代表以色列一样。所以说，这里面讲的宗族呢，事实上是迦南族的代表。那么现在神兴起这个底波拉，让神看一下，那最后他一定要率领以色列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历史，特别是第四章，你不会觉得他们是怎么样的？因为这很简单，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底波拉呢，就把花人到北边到犹他地区，就把一个这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将军，他名字叫做，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巴拉，就把巴拉打下来。那将来，然后就告诉他说，他说你呢率领你自己兄弟10万人，然后一同呢就向哈罗山去。那我们好好看看他怎么说的。那么我们这个第6章，他把他人从拿破他们的祭司向亚比摩安的儿子巴拉召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万人拿破他们和所有的。”希伯来人上哈佛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车辆和援军往西色河大门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那个城。那么好了，请问巴拉不敢去，因为我们这个因为我们说不能去，让我去了你就没有光荣了。但是后来巴拉说，我一定想跟我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底波拉人和他一同上了哈佛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呢是圣经你看他翻过来，在翻过来你看这个14节，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与耶和华和以色列交战一日，耶和华就在你前头地方。”于是巴拉下了西出哈佛山，跟随他1万人。耶和华西西拉把一切车辆的援军溃败，在巴拉面前被他杀害。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那么后来呢？我们被另外一个女雅丽给他杀。所以在整个战争里面，只有一个女最严格的说来说，在实施禁止强制用来做的事。所以在这一面上用底波拉，一面用雅丽。那么结果就接受了这场战争，我讲清楚，我讲大家很清楚，所以你中国的印象的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但是如果这样的话， 真正整个事情的真相呢，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一部分。第五章呢，我们知道李峰他做了一首歌，在这个歌里面的句话，静于时中锋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整个战争的过程我们才能明白过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一章就跳过去，那是就诗歌有意思。那结果你就发现过去，你说重要的资料都在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你如果要知道哈里逊第一次战争的话，你不只要读《史诗第一次战争》，同时你要读《第一次战争》。《第一次战争》呢，你会发现，你如果光读《第一次战争》，几乎就明白了。一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以波拉告诉巴拉说呢，你要在一万人里面杀多少军？但是呢，这个以波拉说另外一个说，一面他们上杀多少？但是楚国人怎么那么多？骑兵的将军希西拉的水和车辆和援军呢，往西征而去。那西征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往加密山的方向，往地中海的方向去。所以是这个事情。如果先进入这个阵呢，如果要是说谁要他们往哈波山去，那么按理来讲，这个如果他们要打这个仗的话，你觉得哈波山他从上冲下来？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那我女王呢就要把军队，就是神呢就要死人了，就是我必须愿意这个，因为这是神说的。那么，神呢必须愿意将这些军队率领的所有的全军，应该也是往他们山才对。但是不是？刚才我们不看到那个他们山的西边点吗？因为是个三角形嘛。那你看，从这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那么实际的呢？如果神要他们打仗在哈波山，那应该调动这些人到哈波山去。最后呢，神把他调动到基顿河，那基顿河是靠近哪里呢？是靠近这个海边，或者是加密山的。所以这块我们就不读了。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情呢？那如果你把这五章给仔细读一下。那么结果，我想你现在变得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如果你不读第四章的话，好像打这场战争的只有你和哈密和西伯伦两个是吧？他们另外一个人，然后呢，这个谁呀？你波拉跟上他们就完了。但是我们就错了。这一次的征战跟历史一样，不光是耶律王和他们，许多的加奈王都跟着。那个许多的王朝在这个整个平原里面，包括永兴国、包括西藏，他们通通在这打，他是个联盟的。那不止如此，以色列的不光是有他们跟西伯伦，那么没有在西伯伦的话呢，原来马拿西也有的，原来呢这个以巴列也有的，原来贝尼雅悯也有的，然后呢这个以波拉和德维。因为如果你为什么没有在？为什么这个人不能进来？换句话说，等到他这场战争的时候，是你一定告诉我们的有你的联军，是从以法莲参军，那么其中包括贝亚米支派，包括以法莲支派，包括马拉西支派，然后他们也是从下到平原里来，一直征战的。你如果第四章、第五章就很清楚了。然后你知道以法莲责备亚瑟，为什么你们没有参战？然后你在这个泽北战区上，那么好几个部分都没有人在里面，但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刚才走的马拉西，走的以法莲，还有我们的贝亚米，他们通通下来了。所以，如果这个战争不光是也你们他们，不光是这是两个北边之派，所以并没有像军事上所想的那么简单，实际上比这个复杂很多。所以这个非常简单的，我把它整个的话重新的把它整理一下。那大概那个时候战争是怎么了？这场战争的完全是以智取胜。这个底波拉的神给他这么一个智慧，那个智慧呢？你如果看过这场战争的话，你就非常非常惊叹。这个一点就是像我们读只读历史，然好像这个战争的过程没有那么简单。你看，这是你神的智慧，然后最后你就知道到底他有什么大事情。 那你如果不在我们这个群里面或者把结果告诉你，那么这就是如果你们回去睡觉好的时候重新读过一遍，你就能够相信说今天晚上我所说的并没有错。因为确实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当时一定是这样发生的。原来在整个的计划里，我现在就把最后的结论把它叙述一遍，那么就你们要记下来结论这个圣经。所以根据这个神的计划呢，就是底波拉呢，他是要这个两个字，一千万人呢，让他们就到，就是到他们山去，然后他自己跟上去。但是呢，如果他们动员了一万个军队到了他们山，那么谁知道他们到了他们山？所以你这个两亿的战俘，你记得吗？两亿的战俘，原来两亿的战俘和实际上是非常要好的。所以从整个行者的记录来看呢，很明显呢，亚伊的战俘有他一支多数的人。那这两个人事实上表面上是希腊的好朋友，迦南的好朋友，但暗中呢是歪路子的人，很有意思。所以等到一年，这个底波拉就把他的爸爸把他妈妈带了一万人上他的自己跟上去，另一面呢，他就从暗中通知这个亚伊的战俘，就亚伊不是把那个希腊烧了这个人，用一个那个用气子把他打死的啊，就烦恼死了。那实在说这个女子很，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要这样，太厉害了。但是不管是怎样，我们知道这个故事里面，那么这两个人家实际上他和这两个是握手的，所以呢，一定有人匆匆报信说，然后他们匆匆上花果山去了，结果是两个人丈夫匆匆报信。好了，实际上今天高兴说的了，你看现在一万人匆匆上去了，所以呢，他们呢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们匆匆的就跑到这里报信，是这个错。经过大概这样一个上一大的上的情况，差不多的时候呢，他们900多人，然后把整个的蛇尾，把整个差不多的就跑了。但这个不过是谁计谋一部分，或底波拉计谋一部分，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等到把敌人的铁车900，通通引到差不多山下，通过海南。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以为说这样就是可以帮他们运营。当然，你知道他们这个铁车啊是能够在平原里流动，这个铁车呢是他们担心，所以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敌人的营地给运用。只要他们放心下来，他们就他们如果死守在那里，当然他们够不了，因为他们军装很强。所以你看，这种他们就打乱了，就把他们完全围住了。那么同时呢，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么以巴列，你从以巴列山的南边，那么有一个人就是马拉西，还有以巴列，还有贝拉。那这里有一支军队，以色列的军队就从南边上来了。那我们刚才看过，他们是从哪里？他们是从这个敌人军队从北边下到平原。那么这个以色列的这些他的军队呢，是从以巴连山的，以巴连山的就是在这个平原里面嘛，那是撒那里是什么？就是撒玛利亚山地，还有呢就是西伯，就是这个什么海山这个地方。那么这些地方呢，他们就往南，就是往就是下到这个平原去。那下到平原就很明显的，他们就是攻击其中的一个一个家庭。那经过攻击他的缘故呢，那么希拉发现了他自己一从迦南的王，他自己同胞呢被攻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转过身来要援助那些要援助这个家啊，要援助这个要援助那个这些他自己同胞就是迦南人，所以就这样呢，就把那个铁车给引走。就这样一走，那么他们俩就以色列的以色列军队就继续的，他们就往 是什么海边土。所以把他们这些把这些地方海边干的时候呢，结果什么结果，这个西沙跟这个铁车就跟着他往什么地方，往西子河的地方。那么这个人呢，到了你听说南边地方的他那有水的地方，他们就打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是迦南王众举国的王，还有呢，就是以色列好几个军场，现在你知道，现在这个人家的时候，这个军场，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山的这个联军是派军官去下来，所以变成了他们山的军队下来，然后在背上从南京这个山上下来的以色列，他们的人兵包装，因为是南边来的，是把这个铁车就摆在他紧张的基础上面。那结果最后呢，神就叫的敌人的会有水，那个原因非常简单，基顿河的水忽然涨起来，基顿的水一涨起来，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流水平原不能有水，只要有水的话，你全面都是泥泞的。那么900铁车的，你看没有地方去，900铁车都在下面，有东西在水里面，这个铁车是贴在那个地方里面，所以后来神让他们完全溃烂。最后西西拉的时候，西西拉逃走的时候呢，结果就被压抑死。那么这个故事呢，就这样结束。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简单来说就是。以巴呢是把这个军官的军队放在他头上，是把敌人把他引诱到平原，然后正在他们围困这个山上的这敌人，那么以巴也就是说以色列另外一个军队就从南部山上就往平原进军，然后攻击其中任何一个城一个迦南王的军队，然后呢，而且往什么方向走呢？而且往海边方向走。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知道这个西西拉为了阻止这个情况，结果他就去追这个军队。那么刚好上面的那个什么，刚好上面的那个军官的军队已经下来，所以最后呢，把他们都围在基斯河附近。那么然后呢，就在。你记住南边的地方就是最后这一场非常大的水大战，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最后是以色列打胜仗，因为这个时候呢，他们用铁车虽然900攻陷到以色列，然后他们根本奋战不得，最后呢，以色列就打输了。所以我们好好看一下那个图片，这个我们需要把地方记得很清楚。 那么我们晓得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所以一夜之间呢就赶过来救他，赶过来救他的时候呢，那么他都在那一晚上就不在了，然后最后呢就把他们集中在我们说最后打架的时候呢，事实上在三大人什么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那么最后呢，我们到特别大的增长，然后天天在往这边跑，我们新西拉的东西往这边跑。那么这个就是整个伊波拉的区域。那么金顺河在哪里？这段就是金顺河，这段就是金顺河。那么整个很明显的金顺河上去，然后整个地面是密集的900多米的很现代的发展面，所以它说到赤道就跑到新西拉的赤道跑。所以最后呢，以色列就打成了。那么现在我们只讲到这三章节，现在我们来看第五章一节的事情，我没有清楚到底以色列怎么打成的。第五章第19节，君王都来征战，但是你的家臣没有走，而且人数都是。那是迦南父王在你经过水旁，他那儿来是我该说的，却为了5月1日，然后20日，星宿在天上征战，重新回到东西西拉，基顿河把一夜之中我的地方就到努力以前。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告诉我说，为了这次圣战，为了这次大圣战，事实上呢，神在心境里面已经做了一个工作，那个工作就是他从其他的星球，然后呢，就从这个星球的轨道去攻击地球了。那从今天的科学的话，大家就很清楚了。那么说，神如果在天体里面有一些运作，特别是从它的轨道上来攻击地上一部分的话，那么详细的证明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肯定知道就是。神在星际里面他做了一个工作，就好像月亮一样，我们的月亮如果神，我们的月亮对地球的影响特别差，加潮多潮多影响，所以我们猜想那个事大概就是因为神在星际里面从他的轨道向星际上攻击，大概那个星球呢给地中海发生了一种的影响，这个影响到我们才知道很可能那个地方很大海啸，那个水，那个就地中的海呢，很可能就从那边就漫过来，然后呢，你们看出来基顺河就涨起来，那基顺河涨的结果呢，后来敌人他就是陷到那个泥泞的泥巴里面去，然后呢，他们失败。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就是这个里面奥图讲是当我是一个。最早是其中一个24，甚至告诉我们说神是在星际里面开始为这个战，所以让我们记得第一次他们这个战争这个最终的原因，他们得胜的原因，那除了神的主观，我看这里有许多的智慧。那么终于呢，像那些写车的没有用武器，因为他一见到就马上就冲，但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也不是基顺河，不是中间，是中间才会这样的事情，所以很可能神是先机气象式的变化。那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海啸还是什么情形，基顺河忽然涨起来，然后呢，这个遍地都变成泥泞，那么900人水车呢就无辜奈何，他只好陷在泥巴里面，结果电台在泥巴里完全失败。那从此以后，以色列就摆脱了。征服了这个迦南统治，那么我们的西西王国以后，西西拉最后是被大力解决的。所以从整个的过程你看见了，以色列虽然经过了20年异族的恐惧，最后呢，他们终于胜过了。那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的拉力制度的胜利。那现在我们要问，就历史来讲是一回事。但是属于他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王国在异族的时候有一次，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败了国家， 但是第一次呢，是给他们交给弥勒大人；第二次交给我要；第三次交给家人；第四次交给民间；第五次呢，交给贝利。原来设立了五个城市，圣灵用五种不同的途径形容这个来形容他。那第一个就是弥勒大人，那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的子民，你所说怎么样？所以当他过了大河，到了迦南以后，他已经过了河，所以你的偶像是你根本找不到他，世界是你不可能影响他。但是呢，你看见了第一次以色列被掳，那个结果是那个从前旧的事情，世界影响就没了。好像已经把那个抽烟的本来戒烟的本来在进行了。但是不知道如何，曾几何时他失败了，结果你看他又落到什么？落到弥勒大人那里。世界的力量就不同，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摩押，摩押的圣经里面永远代表人，而且第一轮是非常，那么第一轮是非常非常，而且他有一万个军队，每一个都是上帝。那么还有第四个，那个代表。那个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肉体畸形的发展，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肉体乃是指的我们人的畸形发展，所以呢，这是圣经的经常的肉体。那么是第二个罪孽，那第三个罪孽是啥呢？第四个是你这个，你这个最大的话，我完之后再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工作都重重带走。那最后一个，那么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代表属于强暴，为什么呢？因为非利士人呢，他们是曾经离开埃及，最后也进到迦南，就像以色列人讲，表面上差不多，但是其实以色列人经过两道，一道是红海，第二道是约旦。第一次经过红海，世界定在这里；经过约旦，世界定在这里，一定经过这两道。但是非利士人永远不接近，所以就代表属于你讲，从外面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第一个罪孽。那么迦南代表什么？迦南也是代表肉体，不过迦南其实是经过经历的，所以那个特别代表我们肉体的悲伤。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是值得明白的。所以当时这里长期在迦南的统治底下，意思是说许多时候我们落在那个肉体里看，那这个肉体不是好的一面，这个肉体是最丑陋的一面，但是历史一代人的肉体出来的，那么许多时候你看这个人会落到这个体系，但是同时你怎么能够解释呢？那么很多一点都不知，你一定要把敌人引到前线，而你自己呢必须在插刀山。那他问题，你只要守住你属天的地位，敌人不能耐你，根本没有。那么等到后来，你因为在你基督耶稣坐在天上，你知道怎么想，你就容易了。但是让我们来问，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在这种情形底下。这还是讲什么？那么最后你看见说，神的确是一个良心，神的确都是他的。我们看见说，神就让这个迦南人献上他自己的。你知道，普通呢，这是最叫我们不能自保，好像见到你一个土地里面去一样，根本拿不出来。但最后你看见吗？是迦南人，这些良心最后呢，是献上这个你一个土地，根本不能忠贞。最后他们失败，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因为事实上，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和经历里面，肉体是常常生活，我们常常受困难，但是命运永远记得，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与基督一同得救，我们的生命乃是属天的。所以从前呢，在大陆的时候，最早啊，那个飞机是浪费的。那么，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人，有一个驾驶在开飞机，开一半忽然听见呢，有老鼠跑来跑去，所以他们就着慌了。那什么叫老鼠？能够解决老鼠？因为他后来在飞机上跑来跑去，那所以越动越大越大，那就是让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那飞到最顶部的时候呢， 那个道理就是信徒。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要是在地下的主体有一个秘密的人，他必须要越过这个道理。当我们真正基督徒通过了这个道理，你们肉体就是死的，那不是不是最后的得胜呢，才是胜利。你只要守住那个圣尊的地位，那最后你看的是说，你看你的肉体最后的个结局呢，就是圣尊里面所形容的给我们看。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尊里面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名字。第二次呢，那就是今天我看大家的故事，三百个人对付十三万五千人，那么圣尊怎么形容？圣经里面说，那是一个以色列的皇城。那么在他们还没有说出之前，他们已经所有的农作物都弃了，所以以色列非常非常恐惧。那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们的战争，但是我们要相对，因为其实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讲的全部圣经讲的最清楚的是约珥。约珥人告诉我们命令，将来啊，我们好好看一下约珥人。约珥人，旧约的约珥人，约珥人都是在我们两节圣经，应该是1071页。我想我们没有时间的，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我们看一下约珥人的事情。你知道西安天教在我圣山飞出大声我正去你们的花山，因为正好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会是黑暗幽冥密林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出山有一位王子，又大又强，突然又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万代见不着。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王灾，像蝗虫那么多，将来有一天，这些蝗虫就带着一群军队，就直接侵略以色列。然后我们看他的第四节说，他们行动如马，然后我们看第七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下阵，各州各地不断被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自其路，直闯云起，无边之恶。他们蹦上墙，窜上墙，爬上房子，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一见天动，日月昏黑，心术不光，别王在他兵临前方，说他这有神呐，成就他命之强盛者，因为有日大而可畏，谁能拦得起呢？那如果这个人的名字叫圣经基督，这些蝗虫来形容，最后他们就能拦得起的情形。比方说，除了三章的零节、第九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马上激动勇士，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一头大鹏刀给将镰刀大鹏割好。然后就让第四节，招四位列国，你要速速的来，就从于耶和华，耶和华轻易使你的大能所降临，万民都当轻易上到约瑟华府，因为我们坐在那里等待。所以你出现一段圣经的很清楚，最后的列国都不要集中在约旦河，那么然后他们都会要预备打仗，所以这很明显就是做哈姆林顿战争。那么怎么形容这些哈姆林顿战争的这个情形呢？圣经用蝗虫来形容，意思说他们本来只是普通几个人，那么三个人里面有一个人东方的战争，光是马兵就是20000。所以这些人来的就好像105000，从东边来。你看见吗？那个缅甸人呢，他们从东边来的，20000的马兵也是从东边来，东方的凤凰，你看他们过了又过了一个。所以如果你对比的话，很清楚的，今天的时候怎么回事？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怎么回事？那么今天的时候呢，是蝗虫大战，现在也是蝗虫。所以你看见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是300个人也不是35000的话，那你就晓得最后一次世界大战 以色列是怎么打胜的。如果敌人是那个很大的外国王，那外国王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是50万人来对抗20000的大兵，但事实上有的是他们多的，当然以色列不光是50万，但是就说那个比例来讲，大家不要忘记，那个比例呢，就是纪念怎么打胜的。所以如果你们相信今年的人有200人变成13000人，那你就知道说等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全世界将近以色列大概500000到700000人能对付20000的军队马兵。那就是你看看秘诀是什么，秘诀就是如果你懂得今年的故事，你就能懂得他们的故事。如果你都是几万万的故事，你就知道将来以色列怎么打的。那有趣在哪里？你知道那个200000的都是马兵。我们知道，无论是汽车呀，无论是马兵呀，最差的就是他们的军队。因为铁车和他们硬，整个马车也走，马也走。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这个哈姆斯顿战场就是那个200000马兵要集中的地方。但是根据米波拉的经验，根据米波拉故事的教训，根据今年的教训，你看见以色列打胜仗，以色列打胜仗就好像今年打胜仗，以色列打胜仗就好像米波拉。那个时候你看见神要从在从天地里面发出他的攻击，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亲自从天而降，正是他们从进入轨道来的事情。这一次呢，我们主教才在大南山，然后大南山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到今天地震里面发现了这个。不过那个地震是我们下午踩的时候，是从东到西边开始，然后呢，北山是山海从北边往北移，南海的南山往南移，中间一个地方大的沙。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是从沙子逃，一直逃到，如果我们说逃到旷野里面去，那可能往以东的方向去。然后呢，基督就率领他的军队，就和这个敌基督就征战，就一直到了开始，一直到约旦。所以以赛亚就是三章才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基督后来终于到了以东。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以色列在第二次怎么打哈密斯之战，那你就知道将来。就算是200000大兵压境的话，那么我们以色列还要打胜仗，所以他们一个人是代表的乃是他的意思。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最后有3个大兵？那么现在我们要有约尔多，那么我们解读我们解释这个约尔多第二章的第二节，需要是北方来军队的人抗，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进两个钟，后退两个月了，因为他们从前打过九级战争，心为传统。那这个一面讲军队，其实一面讲皇城。那么现在皇城也在这里，皇城就在这里，他们还可以来进行，而且他们好像没有，但是他们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往前，他们就在后退，他们若看见有拦阻他们的，比方有墙，他们就打他。如果有创作，他们就打他们，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可以拦住他们的。而这个拦出来的地方，如果全是打他们的往前走，那后面的那些皇族就踩着前面皇族尸体再往前走，一直往前超的。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啊，很多皇族就被砍到，还有一个就是说发生了瘟疫，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皇族很多尸体呢，就皇族的尸体就遍布在海边。所以这个是你的有多的创意象征欣慰的成功，因为什么？这个黄铜真的死掉了。那么这个很有意思的，他在保证了3月，你看一下，北边的这军队黄铜砍的砍是砍到南边的荒野去，然后呢，你看见吗？有一队是砍到西腊右一队砍在东西，所以可见的，当时这些黄铜呢进攻以色列的时候，他分了3队。一个是北方来， 一个人是西方人，还有一个人是中国人，所以这就变成非常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个事情，你如果那么我们先看这个西方的规律，这个我讲的清楚。这个西方的联盟呢，事实上就是以基督率领的联盟。那么很可能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欧洲共同体，将来所要形成的一个大一统的世界。那么1999年，我们已经到他们有一会儿就后面了，那就表示他们必须要进去。到现在他们实在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联盟，我想我们详细的去说它，那是从西边来的。那么北边的联盟呢，是以西边在传统来告诉我们的。那在北方的联盟呢，毫无疑问的是在俄罗斯这些国家率领的向后联盟。不管因此当地居住西边，但是发展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国家都来自来自来自。那么最近呢，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消息，就在黑海附近，他们发现有石油，而且这个石油产量应该远超过中东的。所以现在黑海周围的这些国家是想尽各种方法，希望能够得到这个石油来源。所以我们肯定可以知道，没有多久以后，黑海周围的这些国家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就像欧洲的共同体，就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西方的联盟一样。所以这个呢，很明显的是北方的联盟。我曾经到欧洲到英国，我跟别人做生意谈，他告诉我这个意思，他说为什么今天欧洲的共产可以联合起来？他说其实英国人的文化跟中国合不起来。但是现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方面合作，因为他们有两个大的利益，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在两个民族的内战。他说如果欧洲不想灭亡，如果欧洲能够有竞争势力的话，他们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美国，还有一个人是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人的内战，那么他们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们一定要联合起来。那么这个是将来北方联盟，我说只是一个北方联盟，一个是东，一个是西方联盟。那么现在对我们中国来讲，我们怎么去学东方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两万马兵入侵。那么到那个时候，两万的马兵呢，和东方的我们一定要经过什么？要经过一个。那事实上是不可能，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地，一定要经过约旦河。那约旦河是干的，他们就干地，所以呢，他带着同样的原因，如果他要让东方的这个军队啊，到了偷偷摸摸的到了这个过了约旦河呢，那事实上呢，他一过了约旦河，就到了将来千禧年的那个国界就是约旦河。这个真正前几年，这个基督教权力的这个一代啊，我怎么代啊，我的代啊，这个中介就是一个王。所以呢，他们事实上好像很多王以色列人说，哎，过约旦河，但是他们也过了约旦河。那前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时代的约旦河是在谁的控制下？在伊拉克，就在土耳其的控制。他们有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有个水坝，一级水的。那一定是由巴以曾经干过，但无论如何，根据预言呢，我们知道将来呢有不断的马兵从东方来，我们不知道从哪里，很可能中国大陆，也很可能是印度，但是人口最多的地方，而且是个关东马兵，但是这两方的马兵都是真的马，你说真的来看的话，那个都不是普通的马。这里面，那么而且呢，你发现这个马的口中啊有三种武器，那个三种武器，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是核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那么大家都知道，海山就根据苏联、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所得的资料的，海山事实上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它曾经储蓄了足够的生化武器。那个武器呢是足够全人类，但是很可惜，当他试着用那个来对付我们联军的时候， 那些小人都会变成。本来呢，应该是天下第一人，结果反而天下第二人。所以，根据一些情报告诉我，海南不仅仅发挥他的作用。以色列破坏海神殿的灯光，你觉得这是老早的一个稀奇的事？你不像20世纪，一盏灯能够解决一场战争结果的命运，一点都不错。你有生化武器不错，但是一阵风就叫你英雄无用武器。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生化的武器不是没有，是老早苏联老早发挥这些。最后呢，是大家是全世界的压力，他们来把已经培养好的细菌送到这个他们这边，不知道哪个岛民发过来哪个地方。但是如果说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太准确了，或者太准确真的就让它蔓延的话，不能世界大战开始。所以你如果根据圣经所给我们看这两方的法律就是两方的法律，而且呢我们的他的武器可是你我们有两个时间的，你是注意一定是带着武器。而且有一个英国两大战马兵的世界三分之一人要死，所以可见那个东西也一定是类似核子武器或者细菌武器这些东西啊开始。那最近在纽约不是有一种那么有些人认为这是什么东西分子弄的，然后这个美国这个研发大战的对抗的紧张。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国际趋势呢，你看见是有可能往那个方向走，但不是不是。你记不记得在罗马举格有4个使者被释放？那么那4个使者被捆绑，就表示他不是好的使者，是堕落的使者。那么他们释放以后呢，那么结果就是而且要杀堕落的魔人，越多越少。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商业恐怖主义。这些恐怖主义呢，就是恐怖主义家告诉我，他们认为是最不明朗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阿富汗的那一方面，他们已经设计好了。他们为了对付美国，他们曾经试过在太平洋，他们要对付实实足足的美国的银行去发现，他们就在发现在他们的那个地面。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恐怖以后，你看这些都是被鬼。就是这些为什么好像会失去人性这种想法呢？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被释放，那个这个使者被释放了。所以在过以后，我们能够看见就是世界整个局面是这样的。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灾不可人祸，许多人不明白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越大的祸就越大的祸，你看见吗？根据圣经，你果然看见有人说好，不是他们是实在是他们自己做的，背后有恶势力、黑暗势力在那里做，杀也好，又不杀也行。那么这个冲突是，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很明显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内在非常非常清楚。那么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你看这个两个马兵什么像？像以色列这些，那么现在还有最近我们才知道，第一次从中国大陆这中间一直到伊朗，外国伊朗和阿拉伯合并，第一次人类第一次从来没有过，第一次火车可以一直从大陆一直把我们带到伊朗。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如果第一个两大马兵往外面跑，这些从东方来的这些珠宝，我不知道是哪些人，他们最少有核子的，有核子的。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在亚洲那边很穷的两个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巴基斯坦，他们没有美国发展的核子武器。但是现在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你发现光是亚洲，除了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加入了这个核子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世界是慢慢的往 话语这个方向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主，我们知道，我们只知道，我到了有一天，以色列他们在当地看他们眼睛的时候，他们发现说，两个大门已经跨过了约，跨过了约旦河，而且西方的联盟、北方的联盟向耶路撒冷进行进攻。那这个时候，就是他们膝盖的问题。这个时候，不管他们怎么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他们是不可能能够被服从，他们根本不认识。所以他们也不相信，犹太人别忘记，今天在以色列这里犹太人很多不相信圣经，很多不相信神的，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三百个以基列这个基列和他三百个人就打退十三万五千，他们不可能，你光是人数来讲不可能。那个时候我想国王说，以色列国王算算自己的人力，也许是五百万军队，也许是一百万军队，你和两万万的马匹、军粮的马匹没有可能的。但是感谢主，我说过，就在最重要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主他的脚步，以色列人就得救，从那个峡谷里面他们就逃走。所以感谢他们救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迟早有一天能够。他们说被他们家被他们家那一位就是来到这个场景，所以你虽然今天人抗拒神，不要说迟早有一天他们要来到这个。当我们经过最大的困难，我们再说两万匹马匹代表人做的极大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但是你今天你怎么应付这个局面？如果是代表世界的势力的话，那么世界的力量因为世界是坐在恶人的手下，我们有什么可能过得了世界的人？还是感谢主。那个时候，所有的犹太人，他们真的看见主的脚在当然是想，想想他们发现说，原来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主，他们是。我们有些人说他已经升天了，我们没有看见，但是今天我们看见他回来了，这是为什么？这就好比说，今天我们在台湾，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从来没有看见这个太空组啊，怎么把那个火箭射到太空去？我们在电视上一辈子没有看到。但是有一天，我们看见那个电，我们看见说那个这个火箭回来了，就在我们眼前，它回来了，重新回来了。那就证明，那就证明果然有一个火箭。他有个力量能够胜过地球的力量，虽然世界力量大的力量把我们往西的，现在这里有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生命，你怎么知道能量？你怎么知道这个火箭有生命的能力，能够抵抗这个地球的吸引力？我问大家，今天有那个地方你报仇没有？没有那个就是。今天你说的，你今天如果你能跳，你不想能跳，那是因为你踢地球，地球在天底下跟你踢了。但是没有这个把自己抱起来，是因为这个就是所有地球的力量都是把叫我们往下拉，所以世界的力量都是而干，都是叫我们往下走。所以你们这个世界的威力好像两个方面。但是当以色列人看见那个人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弟弟耶稣，他们就看到了，他们就后悔，所以就是他们相信了。不过他们相信的我相信，就说你们那个人不开心就相信他们有福了，这些人相信不下来，我们想多少相信的，他是相信的，他们有个救了。但是终于他们退缩，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只能升天，地不能抓住它，但是怎么知道它回来？用英文来把它改成 reentry， 像在天上的火箭曾经伸出去，一直走，它的力量大的一个地步，能够脱离地心吸力，它终于能够再盖上去了。那这条从正面看，你怎么知道它正常的速度它回来？所以为什么原始回来那么大的一个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我这儿来看，这个世界好像两个方法一样，但是这个人生命是个生天的，能够胜过我们这个世界，这是第一。第二点，我们这个 甚至到厕所上都到雨伞。那么事实上，你没办法堵的不是个地方，你在身体里面找不到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约沙法古原来是发生在约沙法这个王身上。你记不记得约沙法王在世的时候，有这个以东啊，还有以东，还有摩押，还有两人组约雅各，他们是联军来对抗。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沙法王呢，就是他要受一个刑，他们是在那个海上，感谢主。约瑟就不敢说，我害怕，我好好的带着看一下，因为我们的马上就会接近这个，我们带着看一下，这个，这个历代之下，历代之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历代之下二十章，历代之下二十章。我们看这个第三节，约沙法就去拿定义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约沙法知道率领联军来的害怕，是用定义寻求耶和华。后来神就回他的话，神借着也回他的话。我们来看第十五节。你们起心也要对你们如此说，不要因着大法中苦于惊慌。你现在听那，因为圣法不在乎你，乃在乎你在原文是，因为真善不是你的，乃是神的。然后他要怎么做？他说你们也要怀疑你，他们就是行过大的人，他们以耶稣引了到眼前的各虎口去惊慌。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战斗，看耶和华对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所以说，主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征战，这是你们的。你们面对就是这么大的军队的时候，你们需要摆阵战斗。那么后来我们的第二位老师的是。那么你约基的方法呢，就设计了唱歌的人送在耶和华他们穿上圣殿的衣服，走在金钱上的耶和华，当初当时谢耶和华，因为他是在永远长久。然后这个时候众人当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太人的亚蛮人等等等等，结果他们打胜了。第五，你翻开所有圣，所有世界上的所有战争，有没有一个战争是这么打的？结果谁说你们要摆阵战，不需要备战？结果他们大唱诗的人在最前面，他们正在唱诗赞美的时候，神就在那击杀他们。第五，这个叫约沙法，你在约沙法就发这个福音，这个是约沙法。所以我们就说，将来他们的部分就是这些人要聚集在哪里，聚集在约沙法。那约沙法古，约沙法怎么打胜仗的？将来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你看，人过的极，可以说人过的这个最高点，到了顶点的，就是两个方法，就是万国之民与你比。但是救恩乃是出于耶和华，真善不是我们，真善是他。所以就是我们能不能信，我们能不能相信？三百名的军队和他的军队能够对我们的打败是三百名的军队。如果这件事是在历史上发生的话，那么将来在历史的预言上也一定能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个祸来祸来的事情，那更重要。那一次的教材在大南山有了大地震，同时整个的耶路撒冷就用这300公里去行。但是这个结果有一个很奇妙的结果，那个奇妙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忽然之间耶路撒冷出现，耶路撒冷现在对此事有他的了解，就是没有消耗，没有这些东西。但是那一次，整个摩押山、圣殿山，忽然间， 还是会有错的。圣经告诉我们，民族水泉不错，因为他的环境的水泉是能够冲干净或者是，然后这个水呢，有一半流向地中海，有一半呢流向死海。你再仔细，那个水就是从圣殿里换个角度，那你在光亮上裂开了，然后那个水就往东流，流到那个死海。死海是全世界最极端的地方，没有生命的地方，但是死海所经过的地方，你看就活过来了。咸水也没有出去，而且周围都是死鱼的人，整个的地，整个的江面上，就好，整个的死海就变成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都是我们人不晓得的。以色列人从圣所逃出去，以色列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逃出去，这是从那边过的水，这是从那边这个水，反而就把整个的死海填饱了。弟兄姊妹，现在主要能要以色列人回去，今天你们开始看的这个。其实2000年前，你们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当年是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十字架落在了身上，他就是从磐石，结果磐石就裂开了，就流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水流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角落，他们都听过。所以你们看，这个生命是个神圣的生命，奔放的生命。是一个洋溢的生命，是一个优越的生命，也是一个海洋的生命。所以无论如何的生命，以色列人经过太平洋大灾难，他们损失太多了。现在很多人说，就算要清除苦难太大，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敢组织一个救灾队来救大灾难。那个大灾难的人到今天不过是一点点的，到那天不是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多。但是你终于就让他们看，他们所信的那位就是2000年前为我们的主。今天在这个哈佛的时候，我们有做的就是在人的面前就告诉我们太厉害了，这些人是不可能，这些人是没有看见，看见他就相信了。经过他们看的别人的那个龙骨盘被他们裂开，所以今天他们都活着。所以今天他们最要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就是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各地去。你记得彼得雅各对那个美国的乞丐说，他说：“今天你主的名，我把所有的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召你起来。”这个生命是充满能力的。这个生命是让人看见天下人间没有思想里面的人可以靠得住。所以你不管今天我们遭遇多么艰难，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要记得，我们有的是实际的名字，实际的也许有金子银子，我们可以有些金子都没有，如果有我们可以给，但是这是没有有一件是我们有的，我们所得的生命。这个生命能经历天灾，能经历水祸。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天灾的灾难等等，你发现人祸也是给我们的。丈母娘看你脾气都是越发越有气，没有多久以后，丈母娘看你脾气越发越有气。这个是天灾的祸。你看当中的局势也简单，我们要知道每一家都有输赢。每一家都有说出来的故事，但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家里所有其他东西，因为它东北边有黑子，这黑子身上是用盘裂开的水流出来。因为你看地叫四边地，那个地方是土，他们经过这里看的，但是这些火山真正的被引出来，那是全山的最高的地，但是不是如此。你往西南方看的话，你看你成天成夜有许许多多敌人经过，或者哈佛的人很多，我们不想去杀掉他们，我们成了苦苦的主人。但是很幸运，今天如果我们与主同行，那天我们要与主同行。所以感谢主，这个生命就是凯恩。所以但愿主借这句话能安慰我们。 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次来讲，我们有很多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从小男孩子从没有，我们不可能告诉你。许多的话我们讲明白了，许多的话讲的是重点话，因为我们没有经过。弟兄们经过弟兄所学的，是你们在里面所学的。所以，如果有什么话，我们发布的有借助上这些话，能安慰所有的人，让我们忘记过去的事，让我们走出昨天的阴影，让我们走出前面百年的历史。我们应该为人变成什么？我们为什么有这些方向？但是经过六十多个七年以后，你看整个的计划，那就几乎和当时一样。弟兄姊妹，神是永远的。今天地震在把我们去的地方震掉，没有把教会，因为教会是他的为了今天的很大的事，所以你们这个缘故，让我们能从你那里得到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生命乃是神的生命。等到我们经过这个震撼，就好像那种房、那种学校，我们知道哦，原来这是个耐震的房子，不知道这个房子是能够耐震的。所以就是经过今天以后，现在我们这个原来有这个这样的建筑就是耐震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见证，要给人看一说，基督的生命是耐震的，经过死能够冲过死亡，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死亡。他经过死亡幽谷，我们是经过死荫幽谷。感谢，因为他是死的。所以我要死啊，你们足够死。为什么全世界国家的各种国家给你各个国家开出场？所以当年美国的场景，我们所得的生命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对不起，今天晚上我有多给了20分钟，所以但愿你这些知识的话，能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赋来说，我们以后有些经验。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和恭敬的交代你，没有多久我们就离开。我们必须要继续往前去，只有你知道他们所做，只有你能安慰他们。我们为了这个教会，为了这个见证，我们向你祈求，因为你说你撇下我们的不安，因为你把我们弟兄姊妹放在你钉子上，也放在创造的所放的位置。没有人是一双手比这一双手更好，但愿我们靠着你勇往直前。我们把我们弟兄继续交代给恩典，主啊，感谢。无论千人倒在他们右边，万人倒在他们左边，因着他们的隐藏在知道这个底下，主啊，我们请你亲自保守你的儿女和你保守你的儿女的教育。主啊，为了我这里这么多的人，我们可以使用你的弟兄，我们感谢。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得的胜利那是可喜的事。我们把荣耀归在你的主里，听我的祷告，靠着主的名。